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12月17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中国今年财政赤字大涨 17.6%、啊、国库就空了。第二个是李嘉诚卖港口再次遇到障碍阻碍啊。第三个是中共的妄议罪究竟是什么。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12月17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共同社报道，日本国家旅游局12月17号发布的数字显示，今年1到11月日本的外国游客数量3907万人，已经超过了2024年全年3687万的人次。那么预计今年日本全年外国游客的总数会突破4000万。那数据说明这个中日外交危机对日本旅游业的整体影响不大。11月份到日本的外国游客352万、同比上升 10.4%。 那么其中呢所以就没有受到影响。那么11月份1到11月份去日本的外国游客当中，中国游客877万，同比上升 37.5%、排第一、那么占总人数的 20%。 那么其次就是韩国849万人次，同比上升 6.7%、台湾是618万，同比上升 11.2%。 所以你看，中国、台湾、韩国、是日本游客的外国游客的主力、那么日本观光厅长官春田茂树表示，将会争取其他国家的游客到日本旅游，实现旅游人数的整体上升。另外，中日外交危机发生之后，中国驻日本大使馆12月11号发通告，要求在日本的中国公民进行海外公民登记，理由是要保护公民的人身安全，帮他更好地获得所谓的领事保护。那这件事情发生在美国，中国驻美国大使馆12月16号发通告，要求在美国的中国公民进行海外公民登记，理由也是帮助中国公民更好地获得领事保护、当然这是借口，他们还是要控制中国人。你去大使馆试试看，你能不能找到他帮你、这是第一。第二，中纪委国家监委今年9月对天津市委组织部长周德荣立案调查，理由是妄议党中央大政方针。那么最近呢，网上就流出周德瑞妄议言论的内容。那么周德瑞是66年2月出生，湖南祁东人，他的处分是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然后中纪委调查。那么这位负责组织工作的厅级官员，市委组织部长，天津直辖市啊，是个厅级干部，他明明他这么高官，他怎么会妄议，怎么个妄议法呢？那么现在流传出来的这个妄议罪有三条罪状。第一个是2022年春节后，这个周德瑞在这个天津海河之春的饭局，海河之春我估计是个饭馆，在一个饭局上对这个共同富裕的政策冷嘲热讽，说他冷嘲热讽，他说富了谁还去送外卖打螺丝呢，这是一句话，就是一句话。第二次是2023年这个天津市委党校春季班结业座谈，他是组织部长，他当然管事儿，他就讲话就脱稿发言，他调侃房住不炒的政策，说房住不炒越炒越涨，结果现场哄笑。那么2023年的10月他在他老家湖南，就湖南的这个衡阳叫乡贤恳谈会上，聊到什么呢？聊到长江禁渔，因为他们是湖南嘛，长江啊。他说这个10年禁渔，因业废时。他说上面 政策拍脑袋，下面执行跑断腿，用这三条言论作为妄议中央，这怎么叫妄议中央？实在是太扯，非常扯。而且事情已经过去两三年了，那中纪委就上纲上线，说周德瑞把个人意志凌驾于党中央权威之上，破坏的是全党令行禁止的总开关。他说妄议中央表面上是嘴上的快活，实质上是心里的走神，最终走向行为上的出轨。他行为并没有出轨啊，这叫什么？这叫诛心。如果以这三条言论作为妄议罪，这相当扯。基本上你可以把它称之为罗织罪名。而且这件事情发生在一个厅级高官，这厅级高官很高的啊，那发生在他的身上，相信肯定不是因为这三条言论，应该最大的可能性是权力斗争，权力斗争打击对手，罗织罪名打击对手，或者呢就得罪了他的领导，领导要找个理由把他搞掉，应该是这种事情。周德瑞嘛，他组织部长，这种事情他应该干的也不少，现在轮到他自己。这是第二。第三，华尔街日报报道，香港长和集团三月宣布出售43个港口业务，包括巴拿马运河两端的重要港口，目前这个交易陷入僵局，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中国那边提高了要价，不仅仅要求中远海运集团参与收购，而且要求拿到港口运营的控制权，不然就阻止这个交易。报道说，美国总统川普削弱中国在巴拿马运河影响力的计划再次受阻。那么这项交易的收购方贝莱德表示，他们可以给中远海运同样的股份，但是不能接受中远海运拿到多数控制权以及对港口运营的否决权。白宫官员说，川普总统之前已经明确表示，中国控制巴拿马运河是不可接受的，因为这会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你看啊，这个川普搞不定习近平吗？又搞不定了吧啊！你看这个李嘉诚卖港口的一波三折啊。这是第三、第四。中央社报道，台湾国防部发表声明说，中国第三艘航母福建号12月16号穿越台湾海峡。这是福建号入列之后第一次穿越台湾海峡。那今年9月福建号是在海试期间通过了台湾海峡进入南海。那台湾军方对福建号进行了严密的监控。国防部公布的黑白照片显示，福建号航母的甲板上没有停放舰载机。那么预判呢，福建号正在前往上海长兴岛的造船厂，应该是要进行一些维修的或者是什么。另外12月17号中国在台湾周边展开联合战备巡航，出动了23架战机，包括歼10战机和轰 6K 战略轰炸机。另外一方面，联合新闻网报道，国防部长顾立雄12月17号在立法院表示，中山科学院研发的海剑零导弹已经通过了作战评测，接下来就会根据需要进行量产。海剑零导弹是短程导弹，作战半径是15公里，是台湾防空的最后一道防线。这是第四、第五。自由时报报道， SpaceX 的副总裁尼克尔斯12月13号在推特上发帖说，中国12月10号发射卫星的时候没有提前跟他们进行协调，结果中国的卫星近距离掠过，从这个星链卫星旁边掠过，两颗卫星最近的距离只有200米。那么12月10号中国的中科宇航公司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了火箭搭载了9颗卫星，其中有一颗卫星是在560公里的高度和星链6079号卫星发生了200米距离的近距离的接近。 那么国际航天界有一套太空运行的协作流程，你在发射卫星之前，发射方通常会向这个太空姿态感知系统提交卫星的初始轨道信息，而这些数据的精度往往比较低，所以呢，美国、欧洲、日本这个商用卫星公司在发射之前会直接进行对接，尤其是近地轨道，那么卫星公司会提前告知那个通知这个这是主流做法，但是中国跟其他没有沟通啊。尼克尔斯表示，他们现在只能通过公开的轨道数据被动的发现风险，这是太空运行安全的主要风险来源。这是第六。财新网报道，去年1月19号，河南省南阳市方城县盐山铺村的英才学校发生重大火灾，造成13名小学生死亡。事故接近2年之后，到了今年的12月13、17号，河南省才出了一个调查报告。2年，一场火灾啊！所以呢，中国政府对人民的态度就是这样。报告说，这个火灾是小学生用打火机烧他被子上的线头造成，引发了这个大火，导致宿舍内的被褥、木床迅速蔓延燃烧。13名学生都是因为吸入了高温有毒的烟气死亡。英才学校是民办寄宿学校，幼儿园、小学、高中。着火的是一栋3层楼的男生宿舍。报告说，这么多小学生遇难，多种原因造成，一个是宿舍人员密集，那么第二个是学校对火灾的处置不力，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消防设施无效，火灾发生的时候，起火建筑屋顶、水箱和室内消防栓都没有水，一定是没有水啊，一定是不是，这一点都不意外啊，因为什么？那么多，我们之前讲，这个消防总队长下落马，为什么消防总队长落马？就是贪污嘛，贪污嘛。总队长他贪污一直贪下去，所以这个他的这个消防器材里面就没有水，没有水的原因就是这些原因。四，调查报告说，英才学校的创办人李宇、校长徐向阳、宿管员贾霞、科研主任这个韩清波等人已经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就抓了。调查报告建议对25名公职人员给予党纪政纪处分，包括方城县的县长李霞、县委书记段文汉、副县长岳泰斌。这是第六、第七。韩联社报道，韩国水源地方法院12月17号判处现代汽车研究员 A 某有期徒刑5年，理由是他把韩国的国家核心机密泄露给了中国。A 某2016年从现代汽车跳槽到了一家中国的车厂，随后把现代汽车的氢燃料电池电锥制造技术泄露给了他去服务的这家中国企业。另外，水源地方法院12月17号还判处现代汽车研究员 B 某有期徒刑4年，那么判处现代汽车研究员 C 某有期徒刑2年。法院指出， B 某和 C 某窃取了现代汽车氢燃料电池生产设备的相关信息，并且在2019年2月在中国成立公司，专门生产电池的核心部件，就是膜电极。那么 B 某和 C 某还和中国的氢燃料电池研发商签了一份这个价值170亿韩元的合资协议啊。这是第七、第八。德国之声报道，欧盟委员会建议修改2030年禁止生产燃油车的规定，那么这个规定是2023年制定的。欧盟委员会12月16号建议把2023年开始新车二氧化碳零排放的目标调整为减排90%， 这么一来给燃油车留下了一定的生存空间。杜特瑟指出，欧洲的车厂正在面临不小的难题，一方面向电动车转型的成本太高，销量增长速度没有达到预期，另外一方面还要应对来自中国和美国的竞争，结果这是双重压力。根据欧洲汽车制造协会的数据，今年前九个月在欧洲销售的汽车当中，电动车只占到 16%。 欧盟委员会建议还不是最终的法律，接下来还有一套法律，从议会成员国同意，欧洲理事会要审批一圈，这是欧洲的问题。第九共同社报道，本田汽车12月17号表示，12月下旬到明年1月的上旬，它在日本和在中国的车厂需要停产或者是限产，原因是暗示中国断供芯片。9月30号荷兰经济部接管了安氏半导体，那么10月4号中国禁止安氏中国的芯片出口，那么这个举动造成美国跟欧洲车厂停产，本田墨西哥的车厂今年10月到11月停产两个月，本田在美国和加拿大的车厂减产。那么中国商务部11月份宣布放宽对安氏中国半导体出口的限制，那本田在日本跟中国的车厂限产停产说明什么？说明商务部在撒谎，他根本没有取消这限制，商务部在玩野。这第九、第十，纽约时报报道，中国电动车正在迅速的占领英国市场，原因是英国没有对中国电动车征收关税，那么中国电动车在英国卖的非常便宜，斯坦默干的好事啊。那根据英国汽车制造商和贸易商协会的数据，11月份比亚迪、奇瑞、吉利十几家中国车厂占据了英国新车注册量的 13%， 同比翻了一倍。目前英国每年的新车销量大概是200万辆。今年开始从中国进口的名爵汽车占英国新车注册量的 4% 以上，是英国市场份额最大的中国品牌。比亚迪的新车占比是 2%， 和特斯拉差不多。目前英国对所有的进口车统一征收 10% 的关税，英国政府一直在努力跟中国建立更紧密的关系，各种马屁，我不知道他想得到啥，我看不到他能得到啥。而美国对中国电动车是征收 100% 的关税，相当于把门关上。欧盟也是对中国的电动车征收 45% 的关税，也基本上很难的了。11日经新闻报道，日本央行12月1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止2025年的9月，日本家庭持有的金融资产总额达到2286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最高纪录，同比上升了 4.9%。 那么其中日本家庭持有的股票总额是317万亿日元，同比上涨 19.3%， 将近 20%。 另外日本家庭持有现金和存款依然很高，有1122万日元存款，在家庭金融资产当中占到 49.1%， 这是2018年以来存款占比第一次跌到 50% 以下，说明日本通缩正在缓解。那么日本家庭金融资产大幅上涨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股票上涨推高了资产的市值。到9月底，日经平均指数到了44000点，比去年同期涨了7000点。第二个是日元走势疲软，那么家庭持有外币的资产在换算日元的时候就变得更值钱。12日本智库都市战略研究所12月17号公布了2025年全球主要城市的综合实力排行榜， 伦敦第一啊，这是日本人看世界的态度啊，不一定很有很可靠，但是至少是反映日本人的态度。伦敦这么多全球主要城市的综合实力排行榜，伦敦排第一，伦敦第一，东京第二啊，东京原来是第三，现在排第二，纽约第三，后退一位，第四到第十啊，分别是巴黎、新加坡、首尔、阿姆斯特丹、上海啊，然后是迪拜、柏林，上海排的第八，上升了三位啊，北京是第十二，上升了四位，香港第二十二，下降了四位。那么这个排行榜每年是评估全球48个城市，用72个指标，六大类来打分啊，经济、研发、文化交流、宜居、环境、交通啊等等啊。这是12-13。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12月17号发布的研究报告指出啊，从2024年观看量最高的250部流媒体上的电视剧啊，讲就在美国啊，在美国250部流媒体上播的这个电视剧当中，白人演员占主要角色的 80%， 亚裔只占到 2.2%、啊、女性主角占比下降到 34.3%、啊、也就是说白人男性啊，白人男性啊，那么低于前一年的 39%， 就女性下降，男性上升，这个白人上升啊，其他族裔下降，特别是有色人种的女性啊，只有 8.3%。报告指出，2024年美国人口当中，有色人种占到 4.3%、啊、44.3%。相比之下，电视剧中的这个族裔呈现和现实差距非常的大。另外一方面，少数族裔家庭和女性观众是电视剧的主要的收视人群。报告作者亨特说，当你关上多元的大门，就等于关上了更多的观点，更多的合作啊。他的角度还是多元化啊，要求多元化。美国的优势就是多元化，但是美国在这一点做的并不好。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中国今年财政赤字大涨 17.6%， 国库空了啊。中国财政部12月17号、啊、公布了今年1到11月份财政收支状况啊，因为今年剩下一个月的时间，我们基本上可以把这个状况给看成全年的财政状况，基本上差不了太多啊。那中国的财政分两块，一块叫一般性财政收支，另外一块叫政府性基金收支啊，两个合在一起才是中国政府的真正的财政状况。那中国政府为什么要把它拆开来，为什么不放在一起呢？为了造假啊，它需要多的数字的时候呢，它就合在一起啊，它不想数字那么大，它就拿小的那个，所以呢我们就把它合起来讲啊。那么中共很习惯它制度性的制造一些制度性的结构，让它非常容易造假，讲好的啊，基本上就这样，故意的。就是怎么说呢，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好多年。好，我们来看看这数据。那么今年1到11月份中国广义财政收入 24.1 万亿啊，广义收入就是把一般性财政收入加政府性基金收入放在一起叫广义财政收入，24.1 万亿，和去年一样，和去年是持平的啊。那么今年1到11月份广义财政支出34.1 万亿，同比增长 4.6%、啊、非常突出，就是今年广义财政赤字达到了10万亿。10万亿是什么概念？同比增长 17.6%、啊、那么广义财政赤字占到广义财政收入的比率达到 41.2%， 这是非常高的数据，说明什么？说明中国财政收入只能覆盖不到60%的财政支出，他花的10块钱只有不到6块钱是自己挣的，剩下的钱全是借的，理解吗？啊，他是借的，借了40%，4块多钱是借的，啊，6块多钱他自己挣的，这是非常恶劣的财政状况。如果你用去年 GDP 134.9万亿的基数来计算，中国的赤字率有多少呢？7.4%。7.4%，中国的赤字率7.4%是什么概念啊？我告诉大家一个常规概念，3%赤字率3%是常规的上限，就财政赤字常规的上限。欧盟长期是制定以这个3%为基准，就是欧盟各国它的财政赤字不能超出它的GDP 的3%。这是欧盟的上限，这是第一个。第二个，4%到5%叫什么呢？叫积极财政政策。什么情况下会4%到5%？就是经济下行，甚至出现了经济衰退，才会把财政赤字扩大到财政赤字率扩大到4%到5%。啊，那么也就经济下行或者经济衰退。好，6%到8%叫什么？叫危机型赤字。危机型赤字通常是什么情况下？发生了金融危机，发生了疫情，或者发生了战争。就当你来到6%到8%的时候，你都是处于一种危机状态，叫危机型赤字。10%以上我们通常叫失控状态，失控状态就是你只能短期之内实行一下，一般不会搞到10%以上。也就是说，中国当前的财政状况属于危机型的赤字。不过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今年的1到11月份，中国财政支出只有4.6%的增长。中国今年的宏观经济政策是两个，第一个货币政策叫适度宽松啊，货币政策有史以来的第二次啊，这货币政策叫适度宽松。财政政策叫积极的财政政策。那积极财政政策理论上来说，你财政支出要尽量大的增长，你才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可是你现在的财政政策 4.6% 的增长， 4.6% 的增长跟你积极财政政策不匹配，但是呢，你的财政赤字又大涨了 18%， 可是你财政支出只有 4.6% 的增长，说明什么？说明它的财政资源已经枯竭，它没有办法提供更多的财力，所以它增长只能使劲增多少？ 4.6%。 那他怎么办？多借钱，就使劲借钱啊。那么而且有一点，今年的10月跟11月连续2个月中国的财政支出都是下降，10月份跌得更猛一点，10月份跌了 9.8%， 11月份拉回来一点，但是还是跌了 3.7%， 说明什么？说明财政没钱了。就它理论上它应该是增长，但是它增长不动了，没钱了，你花不了，国库空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标题，国库空了，它才会这么干，连续2个月财政支出下降。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数据，就是广义财政收入。2025年1月到11月广义财政收入零增长。零增长说明什么？零增长说明中国经济在衰退，中国经济在下跌。过去45年，中国的财政收入都高于经济增长速度。为什么？因为中国政府是全能型的政府，中共是专制独裁政权， 他的权力无限大，没有人能够抵抗他征税，所以中共的财政吸取能力史无前例。那当你的财政收入是零增长的时候，说明什么？说明经济是下跌的呗。举个例子，今年一到十一月份，个人所得税总共征了多少？1.47万亿，大数是15000亿。15000亿征个人所得税征了15000亿，同比大涨11.5%，疯了吧？你要知道，中国经济烂成这样，国税局还能够把个人所得税搞出个11.5%的增长来，这叫什么？敲鼓吸髓啊！个人所得税其中十一月份涨了11.4%啊，十一月份为什么十一月份涨11.4%啊？国税局十一月份做了两件事，第一个针对境外炒股收益催收啊征税。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针对网店收益催收网店收税。国税局是说过，说互联网平台是10月份报送网店的经营数据，那绝大部分的网店都在三季度完成了申报，所以呢 10月份是涨了 12.7%， 那12月份就涨了 11.4%、所以呢总结来看，第一，财政状况比去年还糟糕，这毫无疑问，这是预计之中。但是呢，中国的财力已经精疲力尽，财力已经，国库基本上就空了，所以指望这个华尔街投行天天指望中国推出新的刺激经济的政策，没啥，货币政策无效，你要刺激经济只有财政政策。财政都变成这样了，还指着他去刺激经济，完全不靠谱。所以从去年到现在，所有的经济政策，中国推出的从去年的上半年到今年下半年，将近两年时间，中国政府所有的经济政策都是嘴巴，没有银两。没有银两的原因是根本没钱，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整体的经济状况还在继续下行，那现在支撑大局的是两个，一个是出口，一个是举债，我们之前讲的少，举债更少，但是我们一讲财政状况，我们就要讲举债，因为举债对中国非常重要。为什么？差不多每个月，从一月到十二月，差不多每个月，中国政府要发行债券1到2万亿。大家知道1到2万亿是什么概念吗？一年的财政赤字是10万亿，每个月发债发1到2万亿，到十月底国债发了40万亿，地方债54万亿，你再加上这个隐形债70万亿，这谁在刷屏啊？把它拉黑吧，这是干嘛？这是什么情况？帮我把他们踢出去吧，管理员在吗？这什么情况？这来了一票人啊，一票水军啊，看见没有？踢到把我全踢出去，你看见没有啊？中共不让你说话，不让你做节目啊，他就怕你说真的。那我们来再讲，接着讲。国债，我们从国债开始讲，国债40万亿，地方政府的债，地方政府分两种债，一种叫这个地方债，一个叫专项债，地方政府发两种债，一个叫地方债，地方债比如说江苏地方债，或者是甘肃地方债，叫地方债，一个叫地方债，一个叫专项债。那么地方债加专项债总共是地方政府的债54万亿，还有多少呢？还有70万亿的隐形债，地方政府的这个叫什么？地方政府的这个融资平台借的钱啊，用地方政府的名义，地方政府背书借的钱，70万亿， 加在一起多少？164万亿。164万亿，我就按照最低的利率来算，3.5%的利率来算，每年中国政府面对的利息支出6万亿。6万亿什么概念？6万亿占到他的财政广义财政收入1/4。1/4什么概念？你当然不能用财政收入去还它，你用财政收入还它，你根本就没有钱了，你没有1/4的概念啥概念？4块钱给他还利息，那不可能。那怎么办？借新还旧，还倒贴的债。不仅如此，还要借利息还利息。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的就出现了什么利滚利的情况。以前不用，以前我就是债务本金到期，我借新还旧，我一万亿的债还是1万亿的债啊。那利息呢，我就用财政收入去还，我就债务就不会涨得太快，我有一部分利息发债还，我就还会增长，但是没那么快。但是当你来到6万亿这个程度的时候，那你的债务的增长速度就会非常超过10%，你看这个速度就会超过10%。每年债务增长速度超过10%是什么概念？那未来中国政府面对的债务危机会比它其他的危机更严重。这是一课。另外一课，对地方政府来说最痛的是什么？最痛的是土地财政的崩溃。土地财政的崩溃是地方财政危机的核心。土地财政讲的是什么？土地财政讲的三样东西。第一个叫卖地收入，每年都在那拍卖土地，卖地收入。第二个是房地产带来的税收，各种税收。还有就是房地产，由于房地产蓬勃，他手上的土地拿来借钱，利用土地进行融资。所以呢，土地财政基本上是三大块，用土地借的钱，用房地产交易带来的税收和其他的收益，还有一个是卖地收入。广义土地财政，广义的土地财政收入占到地方政府财政收入40%。40%很厉害的啊。所以当房地产泡沫破裂，土地财政就崩溃。我们看两个数字，一个数字，从1月到11月，今年中国卖地收入3.26万亿，同比下降22%，就今年跌了22%，跌了1/5，强。去年跌了多少？去年跌了28%，前年跌了多少？连跌3年，全年跌了34%。你看一下，从多少跌下来？从8万亿跌下来，8万亿跌到今年可能不到4万亿了，3万多亿了。而且以前8万亿是民营企业买的地，现在这个地是谁在买？国企在买。国企在买就左手倒右手呗，为什么？国企为什么要买？国企就托底呗，否则地价不就崩了吗？那根本这3.多万亿的收入是财政收入吗？算是财政收入，但其实不是，其实是借钱。因为这个地方国企买了，马上就押给银行，从银行借钱给谁？给地方政府花。这是一块卖地收入。另外一块，1到11月份卖地收入相关的支出4.1万亿。什么叫卖地收入相关的支出？你卖地，地是哪来的？我征地征来的，征完了地，7通1平，要花钱吧？都要花钱。结果卖地4万亿，卖地相关的支出4.1万亿，所以说明啥？所以卖地的收益根本覆盖不了买征地的成本，土地财政根本就在赔钱。那为什么会赔钱呢？因为地价下跌，你卖不了多少钱，所以对地方政府来说，最痛苦的事情就是房地产泡沫破裂。房地产泡沫破裂导致土地财政崩溃， 那么地方财政因为房地产丧失了 40% 的财力，那今年的情况就是使劲发债，之前呢就会出现什么，出现发工资发不过来的情况，今年不会，基本上不会。为啥？因为使劲在发债，一个月发2万亿的债，你封基本上都就你在任何一个国家都看不到一个这样的情况，但是这在中国正在发生，这叫什么？举债度日。所以你可以看到，未来一段时间，中国债务累积的速度将会成为下一个危机啊。那么我们顺便再把11月份再讲一下，11月份的经济数据非常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那财政部呢公布的是1到11月份的数据，那当然我们就把它算一下，把10月份的数据拿出来讲。10月份的财政状况非常差啊，怎么个差法啊？11月份一般性预算收入1.4万亿，跟去年持平，哎，奇怪，特点嘛，1到11月份跟去年持平，1到11月份跟去年持平，但是比10月份大跌38%。11月的财政收入，一般性预算收入比10月份大跌38%，前面3个月都是涨的，到了11月份就跌了，啊，这是一个。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11月份的税收1.15万亿，同比增长2.8%，但是比上个月环比跌得更猛，跌42.5%。非税收入2576亿，跌10%，同比跌10%，环比涨34.5%。那么另外呢，这个支出，11月份的支出预算支出2.27万亿，同比下跌3.7%。我们前讲过，10月份是跌9.8%啊。那财新网计算，从1月到11月份，一般性预算支出，整个1到11月份24.85万亿，完成预算的进度的83.7%，这个进度呢是5年来最低的。就是支出，财政支出，他每年比如说我一年要支出12万亿，那差不多你每个月要支出1万亿，那他就会算他的进度，10月份你应该支出了10万亿，结果你支出了9万亿，说明什么？说明支出没跟上进度。他这个进度现在今年1到11月份，他这个支出进度是5年来最低的啊，甚至低于2019年的87.8%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财政支出进度慢，说明什么？说明财力有问题啊，财力不足，他要等钱进来了才能支出。他如果有账上有钱，他会支出掉的，因为他没有达到进度啊。那么支出科目来看，增长最快的社会保障，就是社会保障，这个社会保障支出。还有就是科技支出，科技就是习近平的薪资生产力，社会保障就是失业啊，一个是就业，一个是失业，一个是科技啊。那么涨得最高啊，然后涨跌得最大的是啥？农林水、农业、林业、水利啊，下降13.6%啊。那你看看明年洪水吧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啊 ,Master, YouTuber, OMY, 送会员。哦，刚刚刷屏是因为系统自动回复说收到了。哦，谢谢。抱歉啊，我理解错了。啊，谢谢。OMY 啊，谢谢。观点。听到这个官员妄议罪名的具体经历，又想起了之前有网友提问，问对选择进入体制内还是去其他行业寻求建议。如果进入体制内，就做好不能说真话的准备， 要有这个心理预期啊，说真话就不用指望了。进入体制内，不是说要做好准备，基本前提就是不能说真话。说什么？我们昨天的节目，要学会扯淡啊！进体制内，你基本上每天都在扯淡啊，所以不是说要说真话，就是肯定不能说真话，只能扯淡啊。情况国家是真没钱了。2022年出国之后，关闭停缴了自己的社保账号，这个月莫名其妙的收到一张欠缴通知，欠缴2200，滞纳金1300，莫名其妙，停缴关闭账户的时候不通知，今年年底才通知，社保真是穷疯了。反正现在是到处在刮呗，所有的办法都是增加收入，都是刮钱。电动自行车新标准不就是刮钱吗？啊，拐点虽说中共是脚踩西瓜皮，但是我觉得他们不会不知道现在面对的财政问题，但是他们依然有恃无恐。我觉得他们肯定是觉得自己手上有无上的权力，所以根本不慌。他慌啥？他不慌，这么多人在这儿，他不会慌。这是有一种幻觉，权力幻觉，就是当你有这么大权力的时候，其实你有很大，你会觉得慌是不慌的，这不会慌的，因为那感觉太好了，但那感觉太好了啊，他不会慌的啊，老百姓才会慌，他才不慌，有这么多人，到时候就是赖账，还是用国家机器去干坏事，都不足为奇。嗯，你在这方面还是缺乏想象力啊。提问，请问中共有这么多资产，甚至说所谓的私人资产，甚至银行存款，本质上中共可以随时夺取，那是不是意味着中共在经济上其实还是底气十足？嗯，怎么说呢？嗯，你就是不想混了呗，不想混了你当然可以什么都可以干，但是如果他还想执政下去呢，他就不能那么干，理解吗？就是中共的各个层级，他们有各个层级不同扮演不同的角色，他们也有不同的利益啊。那你比如说最高层，最高层他的利益跟他扮演的角色啊是相匹配的啊，那他所要求的，他所占据的位置是不一样的啊。所以那当然你用这种思维，当然你这个思维是小土匪的思维，大土匪不这么想，理解吗？你这小土匪在底下小喽啰，就是看着领导给你口肉就吃，有口肉没有口肉我就去抢啊，这基本上小喽啰是这么想，但是大土匪不这么想，大土匪他还得干下去，因为啥？他利益多啊，他天天有肉啊，他为什么要把这个局面给破坏掉？他不会破坏这个局面。所以你说这个，你说的这个情况，银行账户里有钱，不行我就把那钱全花了来，那你是不想混了呗，就是不想有现在这个局面呗，那是不对的。中共还是要把这个局面维持下去，那就一直吃的多好，你这一口气一顿饭把这饭吃完了，那你后面怎么办？所以这个我不相信。这个我认为你是从一个小喽啰的角度去看问题，你没有从最顶上那个大土匪的角度去看问题啊。请问中共又什么情况？我和网友们正在以各种隐蔽隐晦幽默的方式冲塔，我的号已经炸了，只能翻墙出来做点自己能做的小事。我想和大家分享我写的冲塔打油诗，敌冲敌退我冲，敌锋我翻，敌泪我喷，敌评我扰，敌用言论审查我，思摩斯密码，敌动清朗行动我，行阴阳怪气，敌用 AI 扫帖我，用表情包加三儿，能而示之以不会，用而示之以假装不用，用幽默对抗专政，用智慧突破封锁，面含笑意心怀讥讽者，视为冲塔上将军啊！恭喜你啊， 这写这么好的诗啊。注意安全，不要浪费太多时间，你的生命很有价值啊。情况也许正是因为现在网络冲塔严重，年底了，抖音突然招聘大量的审核员，我去应聘，结果人家说你30了，熬夜熬不动，然后就被淘汰了。好吧，观点，舆论控制的不断加强，能证明中共对社会的管控越发失控。这时最不应该的是畏惧中共的恐吓，进一步中共会对中国人大打出手，能证明内部的混乱以及体制的失效。情况，南京博物院院藏明代仇英作，名作江南春啊，现身拍卖市场。此作品是庞增和先生这个59年他的后人，他的孙子捐的啊，捐赠给这个南京博物院呢，结果捐了137件作品啊，结果博物什么，其中有5件被鉴定为赝品，博物院自行处理，这是屁话鬼话啊！你相信啊？我不相信，为啥？你凭什么说那是赝品？赝品当初就别收呀，对吧？如果你是赝品，当时你就应该退给别人，而且。核心的问题是啥？我不相信庞增和先生他的藏品是赝品，这我不相信这一点啊。为什么？其实我告诉大家，我之前讲过一件事情，中国所有的博物馆馆藏的所有的文物古迹字画基本上是空的，基本上是假的，没有剩下几个真的了，啊，这件事情就是其中一个例子，啊，这就是其中一个例子。为什么？你想一下，中国的官员钱会贪污，那里面那么值钱的东西，他不贪污，他就贪污，都在贪污，全部都在贪，从故宫一路贪下来，故宫那就大一点的官贪一样，没有一个是真的，啊，没有真的。有可能也是没那么好的东西啊，所以理解吗？所以中共是文化的敌人啊。故宫博物院出现了一个纰漏，这个纰漏就是馆藏的名画被拿去拍卖，而且在国内拍卖，你疯了，你要拍跑到国外去吧，在国内拍这么明显，他说啊，这是赝品。赝品拿去拍卖，你疯了？这不是一样疯吗？啊，拍卖公司不管，怎么可能？啊，情况，前一阵子去大阪旅游，公交车看见一个坐轮椅的中年男人独自一人，还好奇怎么上车，结果等其他人都上车以后，司机过来把上车的台阶打开，变成了斜坡，一边招呼大家让一下，一边把轮椅带人推上去，还把车上的一个座位收起来。把轮椅推到固定的位置，没多久政治化事件就上了热搜。正如王老师经常讲的，一个社会对弱势群体的态度决定了这个社会的文明高度，特别是还有那么多人声讨政治化啊，显得这个社会依然那么野蛮和愚昧。政治化有个回应，我要跟大家念一下啊。你讲到这个，我就跟大家念一下政治化有个回应。政治化是这么说的，说政治化回应轮椅风波，他说文明和野蛮无法沟通，理解吗？啊，他是在 TVBS 就问他，在这个轮椅风波，他在 TVBS 露面，他说文明跟野蛮永远没办法沟通。就这意思，讲得好吗？讲得非常准确。你怎么沟通？情况，坐标天津，医保真的没钱了。这两天和医生聊天，现在医保门诊结算拖的时间越来越长，有医院拖3-4个月才拿到医保拨款。之前看河南设置报销上限，照现在的趋势，后续设限的城市会越来越多。 感觉这个国家和社会离崩溃越来越近啊，这个我们之前讲过啊，基本上就是这样，基本上是这样啊。经常有这个水军留言说，你说崩溃你就说了好多年似的，我说了好多年，但是不是说你一说就发生，那也不是人，那是鬼啊。你知道有个趋势，这个趋势到临界点然后最后发生，它有个过程，那不是说你一说它就发生，你一说它就发生，那是啥？那是神算子，不是我们人类啊。观点：中共的洗脑真的无处不在。我的一个好友一直以来对中共强烈不满，尤其在习近平修宪时还经常在网上发表看法。然而这个人在前段时间买了小米 U7 的汽车，询问我的看法，我也不好驳他面子，只能说行车注意安全。中共现在不会很简单的进行弱智洗脑，他会借这样那样的冠冕堂皇、光鲜亮丽的旗帜，潜移默化的洗你的脑，真是防不胜防。是的，啊，就比如说你可以看去俄罗斯旅游，那就是被洗脑呗。啊，买国内的电动车，那就是被洗脑呗。这很简单。观点：我以前不懂经济，都是看国内自媒体，学到后发现他们全在骗人。好一点的自媒体就是不细说，其他一大堆垃圾自媒体在那儿吹和骗，其实他们心里很清楚，但是还在骗人，他们靠着吃饭。观点：中国的基建投资造成更大的财务维护支出，就像穷爸爸说的，投资在负债而非资产。是的，不用多嘛，一年5%维护，这正常的维护。你想一下，一年5%的维护资产，固定资产有5%的维护，基础建设啊，基建设施啊，中国有多大规模的基建呢？300万亿，300万亿的基建规模，5%是多少？一年叫150万亿。中国一年的财政收入才多少？一年财政收入，广义财政收入才24万亿，15万亿基建投入、基建维护成本，你怎么搞的？你算1%也是10000亿啊，疯了吧？这就疯了吧啊！1%是30000亿，1%就是30000亿啊，所以实际上。你现在看到很多的高速公路、高铁、大楼、各种基础设施出问题，奇怪吗？真的不奇怪。为什么？因为很多已经建好了10年8年的了，已经啊，10年8年就已经要很多要大修的了。我们还没讲我们讲的这个城市高楼，我们上次讲那个城市高层建筑、高层住宅后面的事还多呢。都得花钱，深圳这个就是高层住宅，它要花钱，它过了超过，我印象中是28年要开始大修，那中国开始，你看各个城市，中国现在就一堆乱麻，中国的问题是一堆乱麻，碰上习近平这样的饭桶，天纵英才，那真的是，提问：中共举债度日，那么他们如何影响汇率？影响汇率，控制汇率啊！中国汇率市场很小，离岸市场就香港只有10000亿，对人民银行来说举手之劳。国内的汇率市场不是开放式的市场，是银行间外汇市场。银行间外汇市场基本上人民银行一个手指头就控制了，所以。他不用影响，他就控制就可以了。他操控市场，人民银行基本上操控外汇市场。以前呢，人民银行还给自由波动啊，那现在基本上我觉得人民银行就是控制市场。观点：封号的兄弟们，注册谷歌账号来推特写文章，来王健老师直播间留言，让其他人觉得他们并不孤独，还有很多和他们一样的人。做得多了就没那么怕了， 集权专制最怕的就是大家不配合，是的。他们权威被瓦解，他们就被祛魅，他们的信用已经崩塌，是的。观点，任何坚固体系的崩塌始于微小的裂缝，去中心化不需要领袖或者线下集结。互联网时代，共识本身就是行动，一次乌龙事件，一次集体起哄，足以打破沉默。就像那个上次那个叫什么郑州去开封，那个30万人，共产党吓死了，吓尿了。足以打破沉默，引发无领导的冲塔。不管是监管松了，还是敢说话的人多了，真正推动变化的只需要 3.5% 的理性文明者，包括体制内仍然有正义的人。历史由普通人推动，先驱者的责任是唤醒团结，而非狂热或者报复。我愿意成为先驱者。很棒的网友啊。情况把护照收走，很多真正有钱能出国旅游的人都不能报旅行团。年轻人负债自由行或报廉价团，现在只有老年人退休很久的能出去。中年人寒暑假带娃出去旅游。但携程这类还有各种推广，让人开旅行社线下门店，很多店老板都不赚钱，亏损极其严重。OK。情况，今天看到消息说，中国方面开始问各大韩国经纪公司明年去中国开演唱会的意愿调查，这跟日本闹翻又想去交好韩国了吗？不一定是真的，逗逗他们。这边跟日本翻了脸，韩国那边不能翻脸吗？韩国新总统叫李在明，又亲中，想跟中国搞关系，逗逗他，不一定是真的。明谢，中国很擅长玩这些手段呢。明谢一某，谢谢，力量有限，只能送出20个汇集，谢谢你啊。请收到汇集的大家把握时间提问，另外请墙内的大家不要放弃希望，努力活下去，只要活着都有机会。说得好，说得好，我喜欢啊。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